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呢这次为你预备的圣经论。很快呢，我们课程就快要接近尾声，弟兄姐妹，不晓得在过去的学习上呢，你是不是有问题，或者你对课程有任何的回应呢，都鼓励你呢和我们来联系的。当然圣经论呢，这是我们全新制作的课程，这一次呢是陈伟老师主要来撰稿，那么我呢来诠释这个他的文稿，当然也盼望透过这个课程啊，帮助弟兄姐妹对圣经论有更深的认识。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对一个传道人来说呢，分解真理的道，或者说正确的解释圣经呢，是我们侍奉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讲道不是演讲，讲道呢是中心的传讲圣经所有的信息。所以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新的题目，叫圣经与释经。我们会谈传统的这个释经进路，进是这个前进的进。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在这一堂课呢谈这个圣经与释经。在上一课呢，我们探讨了这个圣经无误的问题，还有谈到了圣经无误和我们信仰生活上的关系。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在1978年发表的这个圣经无误宣言呢，同样我们也完结了关于圣经的理论和历史这个大分题的讨论。那么这一课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另一个大分题的讨论，就是关于圣经的研读。那圣经的研读呢，一定是从释经开始，所以在这一课呢，我们会谈到这个传统的释经进路。那这个进是前进的进哈，你可以记下来，释经进路。我们首先谈一谈什么叫释经学。那释经学呢，这个释经这个字呢很有意思，它的来源是希腊的神话有关。因为在希腊的神话当中呢，有一个专门负责传达命令的神，这个神的名字叫希尔米，希尔米 Hermes。 那么希尔米呢，他的职责就是负责将人类不能够理解的事情呢，转化为人类的智慧所能明白的一种语言形式，并且呢，把这些语言呢传达给人。那么希腊人认为呢，这个希尔米啊是发明语言和文字的神，他也是众神的一个翻译传译。而释经学这个英文字呢，其实它的字根呢，哎，很有意思，就是来自这个希尔米这个的名字。好，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字源的一个探讨。释经学呢，就是解释圣经的学科了。那么人们如何解释圣经，当然会对人信仰还有神学呢，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个例子，比方启示录呢，是很多信徒很喜爱阅读又很害怕阅读的一卷书卷。但是启示录的解释方法和解经者的这个神学传统呢，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用经文字面的意义的方法来解释启示录的话呢，哎，那我们很快就会得出所谓千禧年前派的结论。也就是说，在千禧年来临之前呢，信徒已经被提与主在一起。但如果我们是用一种象征性的方法去解释启示录的话呢，那么我们很可能会赞同有一种所谓的无千禧年，或者呢会赞同所谓的千禧年后派这样一个观点。那也就是说呢，信徒在千禧年之后 才被提。那再进一步的，不同的神学立场呢，也会影响我们如何解读圣经的经文的。例如呢，在这个前千禧年派的基础上，就产生了所谓时代派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持时代派立场的释经者呢，他们会把启示录第二章还有第三章所提到的七个教会呢，就解释在教会历史上的这个七段时期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时代论释经者他事先有自己的神学立场，然后呢才有教会的七段时期这样的一个释经结论。那么释经影响神学，释经影响信仰内容，那神学呢又会影响着释经，那很奇妙，这是一个循环。我们不能够只有释经而没有神学，也不能只有神学而没有释经。好，那么接着我们来谈呢，这个忠于圣经原意的释经学。现在我们要谈谈什么是忠于圣经原意的释经呢？这个西方的学者呢，奥斯邦啊，是一位在释经方面研究很有贡献的一个学者。他其中一本广为神学生所阅读的书啊，叫《基督教释经手册》。那内地呢也有这样的翻译的。那么在这个书当中呢，奥斯邦他为释经学呢定下了三个任务。第一，释经学是一门科学，释经学是需要用根据语言、文化还有历史背景的这些资料呢，提供解释圣经应该有的一种定律啊。第二，释经学呢是一门艺术，释经学呢必须学习使用技巧还有想象力来应用解释的一个定律来解释圣经。第三呢，释经学是属灵的活动，那释经学的对象是圣经的经文了，因此释经者必须依靠圣灵的带领才能够明白经文的意义。那提到三点，释经学是一门科学，释经学是一门艺术，还有释经学是一个属灵活动。那么奥斯邦呢，他对释经者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那按他的理解呢，一个好的释经者应该是一个非常熟悉圣经原文还有圣经背景的人。好的释经者呢，要懂得分析经文，还有富有创意，能够应用释经技巧来解释经文。那释经者呢，也必须是一位谦卑顺从圣灵带领的人。对释经者有如此高的要求，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释经者啊，对圣经的研究和解释呢，其实是会直接影响教会的神学路线，会影响教会牧养的职素的。那最终呢，当然也会影响到信徒信仰生活的职素。那接着我们来看释经学的一个任务啊。释经学的任务呢，最终是要帮助信徒明白神的话，明白圣经。也就是说，要找出圣灵借着圣经作者在圣经当中向信徒要说的话。我再重复这一句哈，很重要，就是要找出圣灵借着圣经作者在圣经当中向信徒要说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呢，涉及到三方面，第一，就是圣经的作者了，第二，圣经的经文，第三呢，就是圣经的读者。圣经作者和圣经读者呢，其实是有距离的。那么圣经作者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圣经的经文，那么圣经的读者呢，又在圣灵的光照下认识了圣经的经文。虽然圣灵在整个启示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呢，是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圣灵的参与啊，并没有消除圣经作者还有和圣经读者之间的这种距离。圣经作者他是在自己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呢写下了圣经，而圣经的读者呢，其实很重要一个任务，就是要尽量的去认识圣经作者的文化背景， 那么才能够体会圣经作者的这些言辞。所以圣经读者呢，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而这些文化背景很有可能会限制了他们去明白圣经的经文。那如果我们要用这种除去圣经作者还有圣经读者在文化上的距离呢，那就需要建立起一个跨越这些距离的所谓的桥梁。那如果我们引用这个早期啊诠释学权威伽达玛他的说法，他说啊，这些距离呢跨越涉及到什么呢？包括了视域的融合，就是视觉和地域视域的融合。那么释经学呢，其实就是要使到圣经作者还有圣经读者呢来产生这种视觉地域的一种融合。所以总的来说呢，释经学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或者说一个使命啊，就是要透过精确的解释程序，使到圣经读者能够明白圣经作者他的原来的意思。那这就是说呢，要找出圣经的一个所谓基本意义。所以这个就是释经学的一个任务了。其实呢，以明白圣经作者的原意啊，来作为释经学的任务啊，并不是什么太新鲜的课题。其实早在16世纪的圣经学者呢，已经有这样的看法。特别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马丁路德已经非常敬重圣经的权威，并且反对天主教会认为自己对圣经有这个绝对的解释权。马丁路德强调呢，解释圣经的目的和核心内容啊，就是要明白圣经作者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自从宗教改革以后呢，基督教会只接受圣经是信仰的唯一绝对权威，因为圣经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就是神自己的意思。传统的释经学一直都是以寻找作者的原意作为释经学的一个主要任务。那么传统释经学，我们来看一看，在谈到忠于圣经作者原意的释经方法以后呢，我们要看一看一些传统的释经方法。尽管这些释经方法可能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方法有所了解呢，可以扩张我们对释经方法的认识，也可以增强我们的警觉性，免得我们重犯过往一些不太正确的释经方法错误。那传统释经法，第一我们来谈一谈是灵异解经。要谈的就是灵异解经。这个解经方法呢，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的希腊人和犹太人的解释经典著作的时候呢，就已经采用这个方法。那么使用灵异解经的释经者认为啊，在圣经经文的字面下面呢，是含有一些秘密的真正的意义。他们认为呢，圣经是一本特别的书，是一本神圣的书，因此圣经的经文字面的意义呢，其实是肤浅表面的，而这些肤浅的经文呢，只是让肤浅的信徒去理解，而圣经字面背后那个隐藏的丰富的属灵意义呢，哎，只有属灵的人呢，在圣灵里才能够去体会到。那么灵异解经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呢，就是早期的教父俄利根。虽然他是一位博学多才而且敬虔的教父，但是呢，他却热衷于灵异解经。那现在我们看一看呢，俄利根对灵异解经的看法。第一呢，圣经的字面意思是表面的，这个表面的意思是圣经的身体，而不是魂，不是灵。字面的意义呢，是圣经对平信徒的意义。那么俄利根认为啊，圣经的字义是奥秘的一个记号，是神圣事物的一个表象。圣经的字义呢，也激发人们更深入、更属灵的研究圣经。第二，如果要了解圣经呢，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只有靠着基督的灵，我们才能够了解圣经。第三，真正的经文意义是要通过灵意解释的。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所以只有借着灵意解经，人们才可以明白它的意义。 特别是在新约圣经当中，很多地方不能够按字面解释，必须呢用灵意解经。第四呢，俄利根相信呢，旧约是为着新约做预备，因此新约呢就是以隐秘的方式隐藏在旧约当中。释经者的工作呢，就是把这些隐秘的事情发现出来。对俄利根来说呢，新约是旧约的应验，旧约已经被取代了，因此呢，旧约是已经过时的了。另外一位拥护灵异解经呢，就是教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拥护灵异解经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受着他的老师啊，安波罗修的影响。安波罗修教导了他的灵异解经法，让奥古斯丁明白了旧约圣经的内容。此外呢，他也引用了这个哥林多后书3:6来作为他拥护灵异解经的理由。那哥林多后书3:6的经文说，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所以奥古斯丁认为呢，圣经里的真正意思是灵异，而字意只会叫人死啊。那以路加福音10所记载的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来做例子，那奥古斯丁就是以这种灵异解经呢，来解释这段经文。那我们可以听一听哈，奥古斯丁认为啊，他说耶路撒冷就是天上和平之城，而耶利哥呢就是死亡之城，而那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就是表明那个人是从一个和平的地方到一个邪恶的地方去，而强盗呢就代表魔鬼的使者，剥去他的衣裳，就是说要夺去那个人的永生，把他打得半死，就是说那个人虽然还活着，但是他的灵命却已经死了。那祭司和利未人呢，就是代表祭司的职分和旧约的侍奉。撒玛利亚人呢，就是预表基督，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就表示说要捆绑罪恶对他的约束。油呢，就是代表盼望和安慰。那牲口呢，就是代表基督成为了人的身体，而旅店呢，就是代表教会。整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的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要把人从堕落之中拯救过来。那我不晓得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见这个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一个灵异解经，很有意思的。那么在这个奥古斯丁对好撒玛利亚人的经文解释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灵异解经是很随意的，甚至连奥古斯丁这样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呢，也会落入灵异解经的错误当中。那现在呢，我们从严谨的经文解释方法当中可以得知啊，就是以尽量理解作者原意的释经方法，那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段经文的主要意思呢，不是在说明救恩的问题，而是在于谁是我们的邻舍的问题，而且我们应该如何去爱邻舍。那你看见这两者的解释呢，啊，一个天一个地啊。好，那么另外我们有一种所谓亮光式的释经方法，那么就是啊，所谓很多人说啊，我读经，我解释圣经，我看见亮光，这种亮光式的释经方法。在以往讨论当中呢，我们也常常提到呢，圣灵啊会帮助我们，圣经是圣灵默示使徒和先知写成的，而在信徒阅读圣经的过程中呢，的确圣灵会帮助我们，有的时候需要透过圣灵的光照，信徒才能够明白圣经。在宗教改革的时期呢，改教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呢都明白到，信徒如果要明白圣经，圣灵的光照是很重要的。再者在经验上呢，无论神学家或是一般的信徒啊，在读经的生活当中，或多或少呢都经历过在圣灵的亮光或者说光照下，对某一些圣经的经文呢，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就好像诗篇119:18所提到的，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那曾经有一位神学家说过啊，他曾经遇见一段非常难解的经文，他用了很多的时间呢，茫无头绪。但是呢，当他放下工作出外散步的时候，忽然圣灵哎给了他亮光，让他呢对这一段很难解的经文呢突然有一个新的理解。那在信徒群体当中呢，这个读经得到亮光，这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很多信徒在灵修当中呢都觉得被圣灵感动，使他对某段经文呢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获益良多啊。那这些经验呢好像是在说明，要对圣经经文有最终的了解，最终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但是呢，在这一课先前的讨论当中啊，我们提到释经工作呢要忠于圣经的原意。所谓忠于圣经的原意，是圣经作者在当时的时空背景或者说文化背景之下，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而且释经学呢是要依据语言、文化、历史背景的资料来理解经文。换句话说，刚才我们提到释经学是一个科学的话，那这是一个严谨的释经工作，用科学的方法去明白圣经，用艺术啊，当然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那我们如何处理这个所谓严谨的释经工作，还有借着圣灵的亮光来明白圣经，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分歧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啊。一方面好像我们需要有客观严谨的释经工作，另外一方面呢，是不是我们就是很单方面主观的借着圣灵的亮光来明白圣经呢？所以有学者呢，他们就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节到四章六节这一段的经文呢，来消除两者之间的分歧了。那你可以看这一段的经文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保罗指出了犹太人不能够明白旧约经文，是因为有帕子蒙在他们的脸上，而新约的信徒不明白圣经呢，是因为他们眼瞎。而如果要除去犹太人的帕子，或者说要除去新约信徒的眼瞎呢，就需要圣灵的工作了。那这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和四章六节所提到的。那在这里呢，保罗不是说圣灵来了才有神的启示，因为神借着圣经经文而来的启示早已经客观的存在了。保罗也不是说圣灵帮助我们解释圣经的经文，保罗只是说圣灵来了是要除去帕子，或者说除去眼瞎，让人能够看见。当然保罗在说这里所讲的这个眼瞎和看见呢，是指的属灵生命而言的，也就是说人都可以看见圣经的经文，但是只有向圣灵开放的人才能够领受到神在圣经经文当中要我们所领受的。圣灵不会替我们做释经的工作，而是圣灵会光照我们已经弄瞎了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看见经文的真意。好，另外我们来谈护教士的释经法。我们要谈一谈最后一种传统释经法，就是护教士的释经。一直以来呢，圣经常常受到各方面的攻击，被人质疑它的可信性。因此呢，有一些传统圣经学者呢，为着要维护圣经的一个可信性啊，就为一些的难解的圣经经文呢，提出一些证据，证明这些经文是有科学性的、历史性的，还有可靠的，从而引证圣经的一个可信性。其中一个例子呢，就是在16世纪的爱尔兰主教詹姆斯啊，他根据这个旧约圣经的家谱计算出地球被创造的时间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但其实圣经作者写家谱的时候呢，并没有原意是说要告诉读者世界是什么时候创造的。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关于创世纪第一章还有第二章所讲的创造故事。 有传统的解经家就认为呢，六天的创造是指六个时期，每一个时期呢有若干的年数。他们这样的解经方法呢，是为了要使圣经还有科学的发现呢可以互相吻合。然而无论解经家如何安排这些年份的这些长短呢，六天的创造也是没有办法和科学发现相吻合的。那现在很多的解经家都已经接受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经文的原意呢，并不是如何创造这一类的科学问题，而是由谁创造，还有主权谁属的一个神学性的问题。那以上所举的这个两个护教式的解经方式例子呢，除了忽略了作者原意以外，更危险的是，如果有一天这些解经者说的那些所谓的证据被人推翻了的时候，很可能就连圣经也会被人看为不能接受。那以上的释经态度呢，原本是出于要维护圣经无误的好意，但是呢，却远离了圣经作者的原意。最后我们相信圣经是没有矛盾的，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圣经全解通了，而是因为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圣经没有矛盾。我们应该做一个诚实的解经者，尽量的去解释圣经当中有困难的经文。然而呢，我们也必须承认呢，有困难并不表示圣经有错误。好，一点总结，在这一课呢，我们首先谈到了什么是忠于圣经原意的释经法，就是根据语言、文化还有历史背景的资料呢，来明白圣经经文的原意。那这个是今天信徒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的地方，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正确的明白神的心意和启示。在这一课呢，我们也看到一些传统释经的方法，那么对这些释经的方法有一些认识呢，可以增强我们的警觉性啊，免得我们重犯过往一些不太正确的释经方法的错误了。我在说，神的话是宝贵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也是每一个侍奉神，特别是每一个传道人，我们重要的使命。好，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就先停在这儿，谢谢你的收听。你是大